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9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三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热点快评，韩正联合国发言，他扮演了习近平的信使角色吗？第二个话题是中国是邪恶帝国，如何看美国总统竞选人抨击中共现象？第三个话题是美国企业赚钱越来越难，欧企呢投资强劲，中国的营商环境究竟如何？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们来看热点快评，韩正联合国发言，他是否扮演了习近平信使的角色？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21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他首先呢宣传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就此提出了中国政府在俄乌冲突、气候变化、人权和联合国改革这些议题上的4点建议。与此同时呢，韩正利用联合国讲台宣讲中国式现代化，称它呢可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贡献。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呢，韩正没有重申中国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说辞，并再次传达了习近平的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强大能力的讲话。韩正的联合国发言是否有值得注意的新信息？关于台湾问题的传话是否有值得警惕的动向？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那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少明博士。李少明博士你好。
哎，小平你好，观众们好，沈教授好。
另外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专任教授沈友宗博士。沈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我们两位嘉宾。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李少明教授，就是您看了这个韩正啊首次在联合国的这个发言呢，你觉得他讲的那些东西啊，从你的角度看有不有一些新的信息呢？
小平，这个韩正的讲话如果一句话来评论的话，可以说是了无新意，真的没有什么新东西。他在那念了一个稿子，当然你刚才在开场已经讲了哈，他代表习近平，习近平代表中共，所以呢这也并不是韩正一个人有没有魅力。共产党的官员因为他不是民选的嘛，他就是靠内部的这个争斗和这个对上面这个能够让上面高兴，所以他的外表形象通常没有这种讲演能力，这都不重要了啊。他有一点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说共产党现在越来越利用国际平台来讲他的理念。你比如他说要实现这个要给人类带来这个美好的这个未来啊，要这个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一听到这个我就马上想起来那么多名因为在就是随便议论了一下政治，就随便可能是批评一下领导人，就被判10年18年无期徒刑。你这么样一个国度，就不让人家说话，不让自己的人民说话的国度，你怎么领导世界？好，主持人，我先简单评几句。
好。因为这个正好呢，在韩正在联合国讲话的时候呢，就有啊这个新疆维吾尔族人在抗议，也有一些法轮功团体在抗议。那么其中他们就针对这个韩正的讲话就提到，就是说你应该管好你的后院啊，去首先清理好你自己的国家，然后你去到这个地方来讲这个你保卫人权啊这些东西，听起来呢就感觉到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 那么我请问李教授啊，就是说中国国内这种情况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把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讲堂呢变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大会的，是不是一个峰会场，你有这种感觉吗？
是啊，就这个呢更大的背景你刚才已经点到了哈，共产党执政呢他有两点，政治上呢他是不要开门的，为什么呢？因为政治上如果开门的话哈，就像刚才你讲的，那新疆人啊他就来这个说你是怎么在国内这个压制人权呀、这个种族灭绝等等，所以外中国人如果他开门了，他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些。但是他经济上呢他又必须开门，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经济啊必须依靠世界市场取得投资，取得这个技术，同时呢能把产品卖出去，这样他在经济上才不会是一个内斗，内斗以后很可怕。所以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共产党想，我既然这个拒绝学习外国，他明显他已经很明确的表示了嘛，要拒绝西方的民主宪政，对吧？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呢，你不愿意学西方，你又要开门怎么办？我干脆把西方变成中国算了。所以他这个是他的大外宣的真正的这个基础，所以这就是联合国也成了他这一个会场了嘛，就在这个角度上讲是这样。
好了，下面呢我来请问我们的沈友忠教授啊，就是关于台湾问题呢也是这个媒体报道时候的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我感觉到啊，他一头轻啊一头重啊，我不知道这感觉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他没有去谈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么一个说法，原来这个东西是个是好信息啊，这个放弃武力，如果人家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或者武力相关的信息如果弱一点的话呢，人家也认为是好消息。但是呢他似乎更加的强调啊，中国人民啊捍卫这个国家主权的强大的能力，他突出了是这一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沈教授你怎么看韩正在这个联合国这么一个大舞台上关于台湾问题这样一头两头不平衡的问题呢？
其实对于中共的政权来讲的话，宣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那我觉得他的这个讲话，当然一方面是要对国际的其他的国家上面宣传一个他的这个基本的立场，那另外的话同时也是制造一个新闻的话题来对内哦，来强调说对于台湾问题绝对不会有让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哦。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就是说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中共能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的人民啊，其实这边已经打上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他说中国人民啊，这个捍卫主权的这个决心来说的话，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夸大其词了。那我们也是在这个网络上面也看到有非常多的讯息，包含了像是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中国人哦，对于两岸的这个问题来说，或许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想法。那宣称说其实不要低估中国人对于统一中国的这个决心来讲的话，那其实只不过就是要把中共这个政党的立场强加于整个中国人民的这个身上。那我另外也想要同时强调，就是说某种程度来讲哦，其实中共在做这样子的宣传的时候，跟他这份的稿子之前所提到的反霸权啦、反单边啦，或者是认为说少数国家滥用这样子的一种制裁的这样子的做法哦，其实是危害了世界的这个稳定与和平。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中共在台海不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吗？不就是在凸显出他的这个霸权的心态、单边的制裁、不愿意对话、不愿意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子的争议吗？所以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其实已经凸显出了他在台海问题上面以及他想要在国际上面所包装的这样子的一种和平使者的一种形象，其实是非常的矛盾的。
对啊，这个沈教授说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包装的这个和平形象啊，这个矛盾。那么正好呢，我想到这两天媒体关注的热点是中国大量的这个军机啊，就是在那台湾那边啊飞来飞去啊，制造一种气氛。那么这个飞机飞的时候呢，正好是这个联合国开会的这个之前或者当下啊这样一个时刻。那么北京是不想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向全世界做一个示威，正式展示中国那个台湾问题上的这种完整的能力和决心呢？
是，我非常同意主持人的这个说法哦。他不只是要向世界展现他的这样子的决心，同时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正是台湾进入到总统大选的一个热期哦。那只要台湾在进行总统大选的时候， 中共的文攻武吓从来都不会间断，而且甚至于是提高它的这个张力。那我们也观察到最近几年来，可能不见得是在选举的时期会有这样子的动作，甚至已经让它变成是一般化跟生活化的一个过程，企图要麻痹台湾人的这样子的一种防卫的心态，或者说是要麻痹掉这个台湾的这个军事防卫的这样子的一种警觉性哦，所以有点像是木马屠城一样。所以我觉得现在看到这样子的一种大规模的军机扰台啦，或者说军舰逼近台湾的12海里的这个动作，未来只要是在选举的这个过程中，只有可能会继续的增加，或者说像是联合国召开大会啦，又或者说台湾有重要的官员出访的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动作的出现。不过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做一个警惕啦。对，如果他持续的去做这样子的一种高张力的军事上的一种威吓的话，那么他所谓的和平使者的这样子的一种形象，应该是要提早的被撕开，或者说提早的是要看破他这样子的一个形象。那全世界应该都是要更加的警觉心哦，然后来看待说中共有可能会随时武力犯台的这样子的一种企图。
好，这个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先点到这。有关联合国大会议事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关注。感谢两位嘉宾的点评啊，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观点。有自角逐美国总统的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可能还不是一个邪恶帝国，但他正在努力成为一个邪恶帝国。由于美国舆情关注中国威胁，在目前的共和党初选当中呢，针对中国的抨击更加频繁，政界更加大胆。与此同时呢，拜登总统此前在加州的一场草广活动时呢，称习近平是独裁者，这是美国两党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在中国问题上的共识，还是政治家们的竞选策略？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中国政策宣言或政纲，最终对美国当局的决策影响力会如何？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对上面这些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一位嘉宾是我们的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李少明博士你好。
哎，小平好，观众朋友们好。
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专任教授沈友宗博士。沈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李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这个我第一个问题呢，我就问我们的李少明教授啊，就是我看这个布鲁斯斯金学会资深研究员啊，卜瑞泽啊，他有一段讲话，他说呢，这个在大选中呢，挑战者比现任总统呢更可能利用中国问题。我们的很多选举通常是在挑战者与现任总统之间进行，有时候是副总统啊，副总统也是现任一方。他说通常的情况是什么呢？现任总统在竞选中不会攻击中国，更多的时候他需要为自己的啊外交政策进行辩护。可是这一次呢，从我前面介绍情况来看，不仅彭斯说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啊方向的这个邪恶帝国，同时呢，拜登总统也说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而且还说了什么东西呢？他说现在中国经济很糟啊，这个情况不好的时候，坏人会干坏事。这不仅把习近平说成一个独裁者，还把他说成一个坏人。所以说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像似乎变了，就是在朝的和在野的一致去抨击中共啊，你怎么样解释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呢？
这个现象呢，因为刚才那个 Brookings 布鲁金斯的学者讲的有一定，他当然有道理的，就是竞选的时候都比较激进，然后呢一到了大选，就是说初选的比较激进，到了大选就往中间走，然后当了总统以后他比较的中间，这都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并不新鲜。那么你刚才提的问题就是说，两党 都对中国问题都很这个批评，那么这一点还有包括现在的那拜登总统也是对中共，就刚才你讲到提到了独裁者，这实际上就反映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那就是美国甚至可以说民主世界的民意已经转变了。这个不管你是哪个党的候选人，你一定要有，你要有选民吧，你一定要这顺民意吧，所以竟是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他用的是说习近平本人是独裁者，那好像就引起了这个中共媒体的这个非常大的愤怒。实际上习近平代表的是中共，代表的是这么一个整个政权，指他一个人和指中共都没有什么区别，对吧？那么彭斯副总统用了这个邪恶帝国这个字来描述中共。那么邪恶帝国实际上是一个，我查了一查哈，就是英文的出处实际上是一个比如说电影里边他或者小说里边他说邪恶帝国，第一他是有高科技，这个当时他们说高科技的时候现在还没有现在的高科技。第二他有一个这个 evil king 或者 evil queen， 那就是什么邪恶的国王或者就是邪恶的头子。第三很重要，他要征服世界。那么里根第一用了这个邪恶帝国来描述苏联，那就很早了，他在应该是在80年代82年就用了这个字儿。那么里根还解释了，他说为什么我这么用，他说因为列宁讲了就是说共产主义要在全世界发起革命，要占领全世界的这个理念中共还是在坚持。所以在这个角度讲，我同意彭斯副总统讲的话，就是说中共确实用这个邪恶帝国是合适的。那么我不同意彭斯讲话的一条是什么，他说现在中共还不是一个邪恶帝国啊，他正在走向一个邪恶帝国。那如果他指的是正在征服全世界，那还有道理。那如果说他指的是本质上中共还没有变质成为一个邪恶帝国的话，这个我不太同意。因为中共从他成立的第一天他就要解放全人类，对吧？他而且一直在解放全人类。你要看历代中共的第一把手，如果你偏离了这个永远坚持一党专政这么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不管你多高的地位他都会把你拿下来，包括胡耀邦、赵紫阳。所以在这点讲上呢，我觉得中共是很连续的，一点没有变化，他就一步一步的实现他这个目标。我先讲到这儿。
嗯，哦，谢谢这个你给大家介绍这个邪恶帝国的三个要素啊。那么从这三个要素的这个内容来看呢，你发表了您的这个看法。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实际上跟这个李教授关于这个彭斯讲话的这个代表民意，或者是拜登总统的这个讲话也代表民意的这个表述呢，有一种认同啊。有一位叫华荣的这个网友呢，推特网友啊，他说啊，自从习近平向全球投放中共病毒以来呢，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本来面目啊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美国的候选人们对中国认识的最新的言论呢，反映了美国选民的心声啊。那么正好呢，台湾当下呢也在进行这个总统大选啊，这个各党呢这个候选人轮番上阵，最新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还到华盛顿来了一趟啊。那么我想请问沈友宗教授啊，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不是不会像美国那么火爆啊？第二呢，也不会用词那么样的这个如此的抨击。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中国问题上，台湾和美国有区别吗？这方面？
其实对于台湾来讲的话，当然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啦，所以对于两岸的问题来说的话，我们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意见。那我相信美国当然也是。不过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民主党跟共和党现在显然看起来都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共识，就是把中国视为是一个潜在的，而且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一个威胁的来源哦，不只是在经济、在科技、在军事、在安全、在地缘政治，甚至是在全球的议题上都是。那对于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当然是不希望就直接是在言语上面去做一些比较激烈的刺激啦，或者说在言语上面，或者说是在动作上面去挑衅改变这样子的现状。这个也是台湾一直以来我们所坚持的这个立场。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对话的过程中，或者说是在一个对等跟尊重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和平的来去解决两岸的问题哦。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在于说，中共单方面来讲并不接受，或者说并不愿意用对等的方式哦，用这个对话的这个方式来跟民进党的政府进行两岸问题的一些谈判，而是用一种其他的民主主义的方式哦，那选择是用高张力的军事的压力啦，或者是用经济上的一个压力啦等等哦，然后用两面的这个手法来去破坏台湾的这个民主，然后企图是要分化台湾的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就台湾问题上面来讲，就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子的一种问题上面来说的话，那么永远都是在台湾选举时候的一个核心的议题哦。那我们也清楚的看到，现阶段面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压力下，不管是这个国民党也好，或者是民进党也好，不管是侯友宜也好，赖清德也好，最近我们都看到了，其实在两岸的问题上面来说都有一个高度的共识，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强化自己的国防哦，用吓阻的这个方式，然后并且连接国际上面支持台湾的民主的力量，然后来用这样子的一种力道呢，去防止中共对于台湾的一种野心，还有武力犯台的一种可能性。
嗯，好，谢谢啊。那个，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初选之中啊，一共有八位这个候选人，但是在一次这个集体亮相。那么这次呢，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前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啊，这个黑利，他的话呢啊是这么说的：共产主义中国是一个敌人啊，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外国威胁啊，他可把中国当成一个敌人啊。那么北达科塔州州长呢，比尔甘姆呢，他说习近平是残暴的独裁者啊。所以说在这个共和党内啊，把这个中国啊形容为这个邪恶帝国的呢，应该还不是最狠的啊，这个把它上升到敌人的高度的呢，这个也有。那么批评习近平是这个独裁者呢，也不仅仅是拜登总统，那么共和党里头的这个政治家们呢也有这样一种声音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讨论啊。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个卡内基中国透视啊有一篇文章啊，作者呢是王亚平啊，他比较了2000年到2008年啊，这个两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呢，在对中国政治上的一些政策的啊这个说法，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总统候选人的政策呢，不仅啊不一定是，而且很多时候呢，并不是未来总统的政策。无论总统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如何反对前任总统的对华政策，提倡任何变革呢，他就任以后都会逐渐回归到历任总统所坚持的对华政策上来。那么言下之意呢，就好像说，说归说，做归做啊，反正是说一套做一套，有没有这样一种现象呢？李少明教授。好，李少明教授没听见啊？李少明教授如果没听见呢，我们请这个沈教授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吗？嗯，
是，当然在民主国家里面的话，选举的时候他为的是要争取选民的一个支持哦，或者是要强硬的来表达他的立场，那么选后特别是当选者，他当然不太可能是越走越极端了，因为选举的时候是为了要竞争嘛，所以选后的时候是要尽可能的凝聚出更多的这个共识。所以我们常常可能会有一种错觉，就是会认为说是不是会有一种说一套做一套这样子的情况，但其实我不是这样认为哦。某种程度来讲，应该是说他在竞选期间说出来的可能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或者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或者说是一个基本态度的一个表达，但是竞选了之后必须还是要，或者选上了之后必须还是要回归到比较务实的，或者是比较可行的，特别是还是要代表，特别是像是美国这种总统制的国家哦，那么选上之后的这个国家元首是要代表整个美国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当然他的这个路线就必须要稍微往中间去做一些调整。台湾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在看到选举的时候，或许各自在自己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立场上面来讲，会有比较强硬的措施，比如说国民党可能也会强调说要有这个九二共识啦，未来不排除要跟这个中国来进行统一啦。那么民进党的话，可能就会特别的强调说台湾的这个主体意识啦，或者是未来要朝向独立啦等等。那都会让人家有一个错觉，是不是就是选上了之后就是要统一，就是要独立。那么我们也真正的就发现到，不管是在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的当选， 或者是2008年这个国民党的马英九的当选，更甚至于是2016年蔡英文总统的当选。那么其实两岸关系呢，在总统当选之后都还是会走一个比较稳健的务实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所以我的观察是这样，就是说某种程度来讲，所谓的说一套做一套可能是有一点点言过其实，但是在选举的时候是走比较激进的路线，选后呢还是会往中间去做一点移动，这个是民主国家的常态。
这个选举之前呢这个激进点啊，当选之后呢靠近中间啊。李少明教授啊，你回来了啊，这次你站稳了啊。那么通常啊，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之中呢，克林顿啊会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啊，因为他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啊，那个声音是很高调的，他批评这个当时的老总统布什呢是讨好北京的暴君啊，然后他是说是从巴格达到北京的这个独裁者啊，他不会跟他们去勾兑。但是呢后来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当总统八年期间呢啊，美国政府每年都延续中国的最啊惠国的这个啊这个待遇，是吧？那么这个反共老手呢，除了这个克林顿之外呢，还有这个啊尼克松啊，他是号称反共老手，但是呢他是访问红色中国的第一个美国总统。所以说这个经常就有人笑话美国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呢说话你真的别当真。所以说我想听听李少明教授，这些话能当真吗？
你说的这些问题都非常有趣啊。第一，咱们讲讲尼克松。尼克松访华，你刚才讲到了他是反共老手，这个呢也就因为恰恰他是反共老手他才敢访华，因为他不会被别人甚至他的反对党说啊你跟共产党勾结。如果是一个非常左的，本来就是颜色非常崇拜共产主义理念的一个总统，或者说民主党吧，他去这个访华的话啊，我们这个山东老百姓有句土话，就是黄泥巴掉在裤裆里，那不是屎也是屎。这个左派你去到共产党人说你看我说你是左派就是通共，你果然通共，他说都说不清嘛，他哪敢去啊。所以我老在这个事情我就老这个当然跟我的台湾朋友开玩笑，我说你国民党干嘛要去大陆啊，你本来就让人家觉得你通共，你还老往那儿跑，说你看你就是通共，民进党才应该往大陆跑呢，对吧？他的旗帜，你比如说陈菊当年去中共去那个北京访问，我觉得他就非常的有这个庄严，那他就是也说话也很这什么，他就不一样。但这是所以尼克松呢，他当然他有自己的计算，这个很有趣的是共产党啊，对这个越右的他越喜欢，越右的越爱做生意的他当然越喜欢。克林顿是这样，克林顿当然我这讲可能有点远了啊，克林顿他当时力主要跟中国搞这个最惠国，甚至他不光是最惠国了，克林顿是这个中国入世贸的背后推手嘛。他说哎你不要怕这共产主义国家，他入了世贸以后你知道吗，这个中产阶级就起来了，因为中国一有钱就有中产阶级了，中产阶级我们历史上都知道几百年前中产阶级起来他是民主的主要动力，他会向这个贵族向国王要权力的，那现在就是说要跟这独裁政权要权力，就这样民主了。现在我们知道大家都跌破眼镜，他说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中共他这个一边开放着经济，一边在政治上越控制越紧，实际上经济上他也不是真正的开放，你在中国开个公司你要不跟共产党关系好你开得了吗？你卖得了东西，连工作租房都不可能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命脉完全攥在共产党手里，他没有独立性，他哪敢要民主，他要不了民主。所以这是我们都看错了一点。那么现在就算总统选举中这个选举的时候激烈，然后呢选上了以后往中间靠，这个是肯定，刚才沈教授说的很清楚，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悖论。你划一个船，这个在激流里划船，你靠左，然后呢你这个一旦赢了这大选以后，或者靠右都一样，靠最最最极端，然后呢你等于是掉到瀑布底下以后，这时候大选你要急速的往中间靠，那船还不能翻，这很难的。你这人原来说的是这样的，你这个一旦成了这主要候选人你又说另一套，那你当选又做另一套，你至少得自圆其说吧，对吧？这是一点。但是有一条我还是要说，民意在转变，民意在转变以后 他就是当选了的总统，在职的总统，他必须面对中国挑战。以前中国挑战，美国看不是，美国觉得不在意，说我们很强大，不在乎的了。现在再看，我觉得现在美国已经晚了，他还觉得他第一呢。中国的总产值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而且中国国家动用中国财力的这个能力远远超过美国政府。我以前也想过，中共可以动用的中国的财力是53%到56%，美国这个总统能动用的财力是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能动用的财力是33%，这33%很多是不能随便动的，都是已经有固定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以为你是老大可以轻视这个中共的话，那你就犯了大错误。先说到这儿。
这个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我们接着往下讲，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说美国这个总统这个大选啊，这个经常会有两党的就中国问题发表这个看法。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刚开始后言论激进点，后来会靠中间去。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边呢，啊，有一篇文章啊，他就这么说啊，《人民日报》上的，他说美国大选啊不应滥用中国问题做戏啊，他说这个。啊，这个到这个时候呢，炒作中国威胁呢，几乎是美国大选的固定的桥段啊。那么我感觉呢，如果北京如果继续把美国啊对中国的批评当成桥段的话呢，啊，最终有可能误判美国。因为什么呢？现在大气候已经变了。那么从现在来看，你看啊，拜登总统和挑战者呢都在批评中共。如果北京继续当桥段的话，会不会发生战略误判的问题呢？那么沈教授。
确实是有可能哦，就是如同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那如果说认为说他们只是在选举的时候说一说啦，或者是要炒作民意哦，然后为了要得到选票的利益，然后事实上是把中国问题拿来做一个放大检视的话，那我觉得确实就是有点点对于现在美国的情势，甚至是全球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的一个严重误判。为什么要这样讲哦？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的，今天介绍到的是美国总统的选举的过程，提到像是拜登总统认为说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那这个其实不是美国总统这样说，连这个德国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哦，那他也在前一阵子提到了说习近平就是一个独裁者，毫不客气。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对于很多的新兴民主国家或者是老牌的民主国家来看，那么中国的这种扩张式的这个崛起背后就是一种独裁的这样子的一种声音跟力道，它不只是对外有扩张，对内呢又用安全的议题来进行维稳，然后把所有的异议分子，就如同刚刚李教授所提到的，甚至是讲一句话他可能就把你关一个十几年，更严重的可能就是让你直接在人间蒸发了。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情况，难道不是独裁者，那不然是什么呢？所以有可能产生误判的点是在于说，不要忽略现在所有民主国家哦对于中共政权的这样子的一种看清，或者说对于中共政权这样子的一种警觉心哦。那如果认为只是选举说选后就有可能会回归正常的话，确实就有可能会是一个误判。因为不只是选前说选后的话，我们也看到不管是美国、德国或者是其他所有的民主国家在内，都对中国这种扩张式的崛起，都对中共习近平主席这样子的一种独裁者的这样子的一种身份哦，感觉到更加的一种忧心忡忡，并且会用更多的这个方法来去对于民主价值的一种捍卫跟保障。
好，那个听了两位嘉宾的点评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推特和油管网友的点评啊。那么推特网友呢叫 Free Ha 啊，他说彭斯真敢说大实话，走得太远呢。他说习近平执政十年，现在是满世界妥妥的弄了个邪恶帝国，独裁者帽子扣在头上，这也是真不容易。这个还有一位呢叫易彤，他说既是策略也是现实需要，现在不反共不灭共根本就是与世界潮流脱轨，灭共现在已经是世界的潮流，全人类的需要。那么在策略上呢，他说一个人领导人要当选呢，首先要表明自己是个正义的人，那首先就要找到一个邪恶力量作为打击对象，这样才能显示自身的正义感。那我们的油管的网友呢啊，也有很多人就是啊批评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和中国的领导个人。他说这个 Jack 六啊，他说以前至少也有任期制，十年 不行可以换人，现在好了，野心家多的是，不只是他啊，他没有点名啊，但是大家知道他说的是谁。那么杰克六呢，他说百分百的独裁，而且盲目自大，不可一世，才疏学浅，自以为是，残暴无情。我个人来说，没改宪法之前说不上喜欢和恨，现在经济不好，一番瞎折腾，我跟他算是不共戴天。那当然了，也有一些网友啊，就是对庞斯拜登的这个讲话呢，他表示不同意见啊。你像这个推特网友叫田宇格，他说感谢美国政客更关心中国，相反对美国自己的事呢漠不关心。另外一个叫船长呢，他说美国政客真的是太会玩了，选举时期就知道拿中国说事，实际上他们自己的公司呢还在中国大赚钱啊。所以说我们的网友啊，两种观点啊都有。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博士和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专任教授沈永忠博士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赚钱越难，但是欧企呢却投资强劲，中国的营商环境究竟如何？大家去喘口气，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9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上海美国商会最近呢调查显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对未来的乐观程度比20多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低。在中国呢赚钱越来越难，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盈利的能力呢处于历史的新低，高管们呢正在下调未来3到5年的预期。与此同时呢，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数据显示呢，总体而言德国今年对华投资的趋势仍保持强劲。对华投资的比重呢，从2022年上半年的 11.6% 攀升到2023年上半年的 16.4%， 这种前所未有的比重。在美企呢深度忧虑中国营商环境减少投资时刻呢，德国企业逆势而上，中国的营商环境呢究竟如何？为何美国企业担心美中关系恶化影响美企在华投资与利润，而德国企业去风险的动力呢则不足？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第一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博士。李博士你好。 第二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专任教授沈友忠博士。沈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我们的李教授又掉线了啊，希望他马上回来。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呢，我就请问我们的沈博士啊，因为这个新闻讨论之前，我们先要基于一个比较确切的事实，那就是这个啊，西方企业、美国啊、欧洲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呢，是美国的商务部长啊，刚刚结束中国的访问，他有句话说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可投资啊。那么荣鼎的数据呢，是2022年美国对华投资呢为82亿美元，创下20年的新低。那么其中对华风险投资呢仅为13亿美元，创下10年来的低点。但是呢，中国的商务部呢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呀，美国和欧洲对华投资大幅下降的情况不属实，所以我想听听沈教授啊，就是这个事实问题的这个澄清，你是怎么看？
基本上我觉得说，中国跟其他美国也好，或者是德国其他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也好，确实在现在看起来是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那刚刚我们这个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数据哦，或许看起来是德国对于华的对于中国的投资来说，比起去年甚至是高升到了16%。但是不要忘了，就是整个欧盟的对中战略报告，还有德国他们这个新的联合内阁，从2021年上台之后，一直到了今年7月的时候，才提出了一份新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strategy on China， 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战略这个白皮书哦。那其实这个里面提到的去风险的这个概念，是在今年6月份之后，然后才慢慢的这个逐步的成型，并且要转化为政策。所以在今年上半年看到的这样子的这个数字，是不是表示说这个未来的德国还有未来的整个欧洲依旧是会对中国的投资持续的这个上涨哦？那我觉得还是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嘛，就是我们讲说再让子弹飞一会儿再做观察。那我另外来看的话，就是说整个大环境来说，某种程度来讲，中国的市场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去预测，跟越来越不被相信说可以值得去做投资的，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看到说中国的政治上的一种干预哦，其实是太过的显著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7月份之后所谓的反间谍法，那无限的上纲，所以反间谍法会让所有的在华投资的这些企业啦，或者说外资啦，甚至是包含了雇佣当地的这个员工啦来说，都有可能随时会被冠上一个间谍的帽子。那么在反间谍法出台了以后，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有非常多的这个企业就开始进行减资，或者说开始来进行，甚至我们用出逃逃跑的这个字眼来做形容。那为什么会另外来讲的话，那政治因素的这个干扰还包含了什么呢？还包含了是像中共这样子的政权哦，它有可能会煽动所谓的民族主义，然后来进行对于企业的或者说对于市场运作的一种干扰。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日本的这样子的一种核废水的排放哦，那么即使是它已经合乎了这个国际上的一个标准，但是中国依旧会在反日的这个情绪上面去做一些炒作，所以使得大家拒买日货啦，或者是这个不到日本去观光啦，或者说对于日本的商品来做一些抵制。那如果我们看到说美中之间的竞争格局会继续的恶化的话，那么是不是会用这样子的民族主义来抵制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商品，其实也是可以预见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制度上的干扰、政治上的这个干扰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个市场确实是变得是越来越高风险而不可信赖，或者是没有办法预期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嗯，好，谢谢这个李教授上来了。这个我再请李教授啊，从你的角度来看，就是现在就是关于这个投资上升还是下降的问题呢，首先就存在着分歧。那么中国政府呢，最近呢，商务部搞了一个记者会啊，他说今年1到7月，美、德、法、英、瑞典等国家对华实际投资仍在增长，但是呢，美国的商务部长说中国是不可投资。前面呢我也提到了这些荣鼎的这个数字，那么李尚明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投资的具体的情况是增还是降？
我觉得总体来讲，投资确实是下降，而且并不是小幅度的下降，是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中国官方的数据，就连原来的前总理李克强都不相信，所以他的中国数据，我觉得很可能就是说没办法相信。你要去验证他的数据，你都没有办法去真正去验证。所以我觉得通过我们对中国的调查，这是没有疑问的，就是它确实在下降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德国和美国的区别，我觉得也有一个大的形势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说现在整个民主社会、民主世界，以美国为首，已经看到中共这个模式对世界的挑战啊，就我管它叫举国大公司的模式，它用全国的力量把中国做一个大公司，在世界上去不按规则的去这个做生意的话，这个挑战。那么，欧洲的国家现在也开始转，但转得很慢，他也不情愿。德国、法国这些虽然在欧洲是大国，这当然在这个从美中的角力中，他们还毕竟小。我觉得他们这些国家有这个机会主义的成分，那就是说两边讨好，或者说这样，因为他面对，他就说你这个中共的挑战，你美国顶着嘛，你美国跟他的正面冲突，我们在底下跟着你后边，那时不时的从中国这个大市场上捞一杯羹嘛，他就有这种心态，所以这种心态非常非常有害的来，就是使得民主阵营和中共的这种之间的互动就使得非常的被动，因为他们经常实际上就是这个，又跑到中共那边去讨好了，对吧？我先说这几句，因为刚才我断线了，先听你。
这个为什么这个美国啊，这个商会这个调查呢，它显示美国的这个投资意愿在下降，投资额在减少，而德国的在上升呢？那么实际上西方的媒体也有一些讨论。那么《纽约时报》啊，它有一篇文章啊，它说这个美国的咨询公司呢，是否引起了中国安全部门的注意啊？刚才沈教授也谈到了中国的这个间谍法啊，这个把这个刀啊到处乱舞啊。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贝恩公司今年4月下旬呢，这个被查啊。那么美国另外一家专事企业调查的公司呢，叫美明斯智集团啊。美明斯啊，美思明治集团呢，今年3月下旬表示呢，中国官员拘留了他的5名员工啊。不一样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欧洲公司似乎还没有引起中国安全机构的太多的注意。所以那个《华尔街》这个日报啊，有一篇文章啊，他说中国以国家安全名义打击美企啊，他没说打击欧企，他说打击美企。那么《纽约时报》分析什么呢？说这个相对于拜登政府呢，欧洲国家领导人通常采取对中国更加顺从的态度。所以说，我想请问沈教授，就是说，两个国家的这个对中国的态度呢，决定了他们企业在中国的这个命运，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确实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不过我觉得刚才就如同《纽约时报》的这个分析哦，我也非常的同意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对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哦，那么他不想要同时哦在这个经济的议题上面跟美国进行贸易战，然后也同时跟欧洲的这个市场来全面的进行贸易战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我看来的话，我长期不会这样子的去形容哦，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做法来讲，是要去分化欧洲和美国，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说，即使连这一个欧盟哦提出了中国战略，或者说德国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战略之后，那他们会认为说应该要把中国的这个市场做一个降低依赖，或者是去风险。那么我们看到北京的回应就是说，这认为是一个假命题，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风险。但是我们却同时看到的是说，即使都是外资到中国去做投资哦，那中国对于美国的这个企业来讲的话，就会用间谍啦、用国家安全啦、用各式各样的这种理由去做刁难，甚至于制裁。但是对于欧洲国家的这个企业来讲的话，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声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的中国的市场变得高度的不确定性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它会用政治来凌驾于经济的专业之上。那它现在跟美国进行了这种全面的竞争，所以也会拖累了美国的这个企业哦，在中国运作的一种自由度跟透明度。 那现在看起来，中国并不想要在这个时间点跟欧洲的国家来进行撕破脸的情况，他就不会刻意的去刁难欧洲的国家。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哪一天如果说中国也决定要跟这个欧洲的这个市场来做一点切割的话，那是不是就这个所谓的间谍法的刀子呢就架在这个欧企的身上呢？这个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还有刚才这个纽约时报的分析一样，现在看起来中国是采用了这样子的一个两面的手法，同样的一套法律哦，然后用在美国的身上特别的严谨，用在欧洲国家的身上呢可能就特别的宽松，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欧洲依旧是还是可以在经济上面哦持续交往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好，谢谢我们的沈教授的分析啊，他指出了这个啊，这个中国、美国、欧洲这个三角博弈关系里面的这个啊游戏啊是怎么玩的啊，这是啊一个角度。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我想问我们的李少明教授，就是说啊，这个德国之声呢有一篇文章啊，他这个解释这个为什么德国对中国的这个投资啊这个势头强劲啊，他说尽管德国政界在对华投资问题上呢保留态度啊，那么德国的材料经济采购及物流联合会前不久发表的一项报告称呢，目前大多数德国企业都未将撤出中国市场提上议事日程。报告指出呢，为现有中国业务寻找替代方案呢是一件复杂而耗费财力的事情啊，这是为什么德国企业决定继续待在中国。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巴斯夫啊、大众啊最近啊投了很多的钱在中国，尤其这个巴斯夫啊，那么这个巴斯夫这个他的首席执行官啊有一个讲话啊，他说呢，你能跟我说出一项我们能够赚钱投资的欧洲项目吗？所以他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在中国。所以这个东西是说，即使中国有风险，我们也仍然不得不在中国投资，是不是这样一种欧洲企业的心态？李少明教授，
这个华尔街或者投资人，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一定要去赚钱，而且他们对独裁政权的容忍度确实是很高的。现在。从这个我们说，哎呀，中国现在变得更加就是不确定了，或者说是这个因素有，但是中国的这个滥用间谍法哈，就是说抓人没有根据，或者说就不是讲法治的国家，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这并不是新东西。但是以前中国市场的这个机会很多，赚钱确实是非常容易，因为中国百废待兴嘛，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都是可以赚钱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些投资家讲难听一点就捏着鼻子，反正我就不喜欢你这个这一套我也去投，假装没看见嘛，对吧？那现在呢，这些都加剧了，政治上的这个收紧更加剧，而且中共现在觉得在全世界可以亮剑了。所以他就整个的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清楚的，他要在世界上去主导地位。那么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确实他商业上赚钱不太容易，这个时候才使得比如说美国，刚才美国跟德国的区别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了哈。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供应链的转移不是很快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的，供应链的转移通常要15到20年才能看到效果。那么德国企业这些做法非常短视，我只能这么说，他们就是看一点眼前利益。中国现在，你比如说这原来德国最重要的一个产业汽车，他们在大陆是最大的市场，为了维护他在大陆的汽车市场，他们谨小慎微。你比如说奔驰前些年用了一个达赖喇嘛的一句哲理，也没说什么，就是说这个啊什么要毫无政治的一句引言，马上德国的这个奔驰在大陆遭到抵制，然后呢奔驰忙不迭的道歉，对吧？这说明他是很怕这个失去中国大陆市场，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中国的汽车，尤其是将来的电这个方向电动汽车已经占领了欧洲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的，特别是在欧洲啊也是世界的龙头了。所以中国的德国的高科技企业现在看着中国的市场，那么或迟或早，中国取得了这些高科技就会把你们完全踢开。你看不到这一点，还在那儿这个 这就是等于是，戒不了毒的一些吸毒者，这就是我对德国企业的一个形容。没有，他们没有长远打算，他们就是看一点眼前利益，破坏了这个民主国家现在还可以跟共产党有这个讨价还价能力，用这个他们的高科技投资和市场告诉共产党说，你现在必须改，你不能够这样不守世界的规则，用这个举国大公司模式在全世界这样来，你还有这个实力？当然了，在可能在没有这个实力完全不行的时候，他们才会觉醒。
这个我想追问李少明教授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他德国企业在中国是短视啊？那是当中国以国家安全部去对付这个德国公司的时候，就像他们现在以国家安全部去对付美国公司的时候呢，德国人还会不会那么淡定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不觉得他会这个，当然，美国跟德国在中国的待遇的区别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美国是如果中国也用邪恶帝国的话，在中共的眼里，美国就是邪恶帝国的首领，那毫无疑问，他一切中国没有一个发明，他都会问，哎，你这个发明比美国的好，说没比美国好啊，那不算。那一旦比美国好，他特别高兴，所以美国就是他的中共的假想敌，就是将来的最终目标。那么他这个已经从幼儿园灌输起来，当然了，日本因为二战的原因，对吧？所以日本也是一个这个洗脑的主要目标。这两个国家，他已经在社会里边深入人心，都是坏的，都是很坏。我在见过的很小的小孩儿，那么我听说我见朋友的小孩儿。一个跟我说我们打得过日本，我说你怎么上来就想打日本？还一个跟我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不应该存在。你说一个6、7岁的孩子他从哪儿学来的这些东西，对吧？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企业在中国待遇不同的一个民间和社会的基础。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看到这些所有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抓间谍上。日本最近有一个被中国放出来的人写了一本书，他在中共就被糊里糊涂的关了很多很好像2000多天，他就是日本的他非常的就是如果用现在的行话讲非常的侵华，非常的这个赞助啊帮助支持中国的发展，他在中国发展了很多年，他有一次跟日本使馆的参赞吃饭的时候，日本使馆好像问他句：“那你是不是说那个一个北韩官员是不是被关起来了？”他说：“有可能。”哎，这就被他们在咖啡厅喝咖啡吃饭还是吃喝咖啡就被中共官员窃听了，这叫什么？泄露国家机
好
密？
了，
你
这
这哪看
个
哪儿，
李教
是
授，
吧？
我们的时间，李教授，我们的时间到了啊，你的刹车啊。那么我本来还想念几句这个我们的网友的点评啊，我们时间不够了啊。那么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欧洲名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和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专任教授沈永忠博士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也就是星期六上午的9点，我们要请观众朋友收看《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中国医改专家、咨询委员肖天伦。中国医改出路何在？肖天伦认为呢，中国可以复制台湾的全民免费医疗，就看中国政府有没有政治决心。最后呢，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